你好，我是李斌。通过前面几节课的学习呢，我们理解了 JavaScript 是一门基于对象的语言。它呢，实现了非常多的特性，诸如啊，函数式一等共名、闭包、函数式编程、还有原型链继承等等。搞懂了这些特性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打开 V8 这个黑盒了，深入的了解它的编译流水线。今天呢，我们主要来分析编译流水线中最基础的部分，运行时环境。我们知道啊，当我们想要执行一段 JavaScript 代码的时候，最需要将代码丢给 V8 虚拟机， V8 呢便会返回给我们执行后的结果。其实啊，在执行 JavaScript 代码之前， V8 就已经准备好了代码的运行时环境。这个环境啊，包括了堆空间、占空间、全局执行上下文、全局作用域、内置的内建函数，还有啊数据环境所提供的扩展函数和对象等等，还有啊消息循环系统。准备好了运行时环境之后呢， V8 就可以执行一段 JavaScript 代码了。这包括了解析源码、生成字节码、解释执行或者编译执行这一系列的操作。关于运行时环境在编译流水线中的位置呢，我画了一张图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对照的文稿来查看一下。对运行时环境有足够的了解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V8 的执行流程。比如啊，事件循环系统啊，就可以让你清楚各种回调函数是怎么被执行的。占空间呢，可以让你了解函数是怎么被调用的。堆空间和占空间呢，可以让你了解为什么需要有传值和传引用等等。运行时环境啊，涉及到的知识都是非常基础的，但是呢，却又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些基础的运行时环境。要聊 V8 的运行时环境呢，我们就不得不聊 V8 的宿主环境。那么什么是 V8 的宿主环境呢？在生物学上呀，宿主是指为病毒等寄生物提供生存环境的一个生物。宿主啊，有着自己的完整的代谢系统，而病毒呢，则没有自己的代谢系统，也没有自己的一套酶系统。它呢，只是由核酸长链和蛋白质外壳组成的。因此呢，病毒啊，想要完成自我的复制啊，则会和宿主共同使用一套代谢系统。当病毒啊离开了宿主细胞呢，那么它也就失去了任何的生命特征，也不能独立的自我繁殖化学物质。同时呢，如果病毒利用了太多的宿主细胞的资源，也会影响到宿主细胞的一个正常的活动。同样，你可以把 V8 和浏览器中的渲染进程的关系看成是病毒和细胞的关系。浏览器呢，为 V8 提供了基础的消息循环系统啊、全局变量啊、 Web API 呀。而 V8 的核心呢，则实现了 ECMAScript 标准，这相当于病毒自己的 DNA 或者 RNA。V8 呢，只提供了 ECMAScript 定义的一些对象和核心的函数，这包括了 Object、Function、String 等等。除此之外呢， V8 还提供了垃圾回收器啊、携程等基础的内容。不过啊，这些功能依然需要宿主环境的配合才能完整的执行。如果啊 V8 使用不当呢？比如不规范的代码触发了频繁的垃圾回收，或者某个函数的执行时间过久，这都会占用宿主环境的一个主线程，进而影响到程序的执行效率，甚至呢导致宿主环境的卡死。其实啊，除了浏览器可以作为 V8 的宿主环境， Node.js 啊也是 V8 的另外一种宿主环境，它呢提供了不同的宿主对象和宿主的 API。但是啊，整个流程依然是相同的，比如 Node.js 也会提供一套消息循环系统，也会提供一个运行时的主线程。关于宿主环境啊和 V8 的关系，我放了一张图在文稿中，你课后啊可以对照着这张图来理解一下。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要执行 V8 呢，这需要有一个宿主环境。宿主环境啊，可以是浏览器中的渲染进程，可以是 Node.js 进程，也可以是其他定制的开发环境。而这些数据呢，则提供了 V8 执行 JavaScript 时所需要的基础部件。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分析一下这些部件。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堆空间和占空间吧。由于 V8 是寄生在浏览器或者是 Node.js 这些数据中的，因此呢 V8 也是被这些数据所启动的。比如在 Chrome 中，只要打开一个渲染进程，渲染进程便会初始化 V8， 同时啊也会初始化堆空间和占空间。占空间啊，主要是用来管理 JavaScript 中的函数调用的。占呢，是内存中一块连续的空间。同时啊，占结构是先进后出的一个策略。 在函数调用的过程中啊，涉及到的上下文相关的内容会存放在栈中，比如啊原生类型，然后引用到对象的地址、函数的执行状态、类似值等都会保存在栈上。当一个函数执行结束呢，那么该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也会被销毁掉。栈空间啊，最大的特点是空间是连续的，所以呢，栈中的每个元素的地址都是固定的。因此啊，栈空间的查找效率是非常的高，但是啊，通常在内存中很难分配到一块很大的连续的空间。因此啊 ,V8 对栈空间的大小做了一定的限制。如果函数调用的层次过深了，那么 V8 就有可能抛出栈一出的错误。比如呢，我们在控制台执行一段代码，这段代码啊有一个求阶层的函数，这个函数呢会重复的调用它自己。当我们要求5万的阶层的时候呢，执行这段代码便会爆出这样的一个错误。Uncached range error, maximum called stack size execute。这段提示是说啊，调用栈超出了最大的范围，因为我们这里求阶层的函数需要千套调用5万层，而栈呢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空间，所以啊就抛出了栈一出的一个错误。如果有一些占用内存比较大的数据呢，或者不需要存储在连续空间中的数据呢，使用栈空间就显得不是太合适。所以呢 ,V8 又使用了堆空间。堆空间啊是一种树状的存储结构，用来存储对象类型的离散的数据。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也讲到过， JavaScript 中啊除了原生的类型的数据，其他的对象啊比如函数、数组，在浏览器中还有 vendor、document 等对象，这些都是存储在堆空间中的。数组呢在启动 V8 的过程中会同时创建堆空间和栈空间。再继续往下执行啊，产生的新数据都会存放在这两个空间中。V8 初始化了基础的存储空间之后呢，接下来就需要初始化全局执行上下文和全局作用域了。这两个内容啊是 V8 执行后续流程的基础。当 V8 执行一段可执行代码的时候啊，会生成一个执行上下文。V8 用执行上下文来维护当前的代码所需要的变量声明啊、类似指向啊。执行上下文中啊，主要包含了三个部分：变量环境、词法环境和 this 关键字。比如啊，在浏览器的环境中啊，全局执行上下文的变量环境中就包括了有 vendor 对象啊、this 值啊，还有另外一些 web API 函数，比如 set timeout、time HTTP request 等内容。而词法环境中呢，则包含了使用 net、const 等变量的内容。全局执行上下文呢，在 V8 的生成周期内啊，是不会被销毁的，它会一直保存在堆中，这样当下次需要使用函数或者全局变量的时候啊，就不需要重新去创建了。当你执行一段全局代码的时候啊，如果全局代码中有声明的函数或者定义的变量，那么呢，函数对象和声明的变量都会被添加到全局的执行上下文中。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看一段代码来加深一下理解。在这段代码中呢，我定义了一个全局的变量 x， 并将一赋予了变量 x， 然后啊又定义了一个全局的函数 show x。在 show x 中啊，我们打印出来了变量 x。V8 执行到这段代码的过程中呢，会在全局执行上下文中添加变量 x 和函数 show x。这里呢，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下啊，全局作用域和全局执行上下文的关系。其实啊，你可以把作用域看成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在 ES6 中呢，同一个全局执行上下文中都能够存在多个作用域。比如啊，我有一段这样的代码，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x， 然后使用中括号，在中括号中使用了 net 和 const 分别定义了变量 y 和 z。这段代码在执行的时候啊，便会有两个相对应的作用域，一个是全局作用域，另外一个是括号内部的作用域。但是啊，这些内容都会保存到全局执行上下文中。变量 x 呢会被保存到全局的作用域中，而变量 y 和 z 呢则会被保存到中括号的子的作用域中。具体的啊，你可以参考文中的插图。当 V8 调用了一个函数的时候啊，就会进入了该函数的执行上下文。这时候呢，全局执行上下文和当前的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就形成了一个栈结构。比如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段代码。在这段代码中啊，我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x， 然后呢定义了两个全局函数 show x 和 bar 函数中呢调用了 show x 函数，然后啊再调用 bar 函数。 当执行到 shell-x 内部的时候呢，其调用栈的状态是全局执行上下文在栈的最下方，八函数啊在执行上下文的栈的中间的地方，而栈顶呢是 shell-x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现在啊有了堆空间和栈空间，并且生成了全局执行上下文和全局作用域，接下来就可以执行 JavaScript 代码了吗？答案是不行的。因为呢 V8 还需要有一个主线程用来执行 JavaScript 和执行垃圾回收等工作。V8 呢是寄生在数据环境中的，它并没有自己的主线程，而是需要使用数据所提供的一个主线程。V8 呢所执行的代码都是在数据所提供的主线程上面执行的。只有一个主线程呢依然是不行的，因为呢如果你开启了一个线程，在该线程执行一段代码，那么当该线程执行完这段代码之后啊，线程啊便会自动就退出了。在执行过程中啊，一些栈上的数据也会随之被销毁掉。下次啊再执行另外一段代码的时候，你还需要重新启动一个新的线程，重新初始化这些栈的数据。这样会严重的影响到程序的执行时的一个性能。为了在执行代码之后啊让线程能够继续运行，通常的做法是在代码中啊添加一个循环语句。在循环语句中啊监听下个要执行的事件，比如呢要执行另外一个语句的时候，那么激活该循环就可以了。比如啊我在文稿中放了一段模拟代码，在这段代码中啊我使用了一个 while1， 然后啊在语句内部不断的取出新的任务并执行新的任务。如果啊主线程正在执行一个任务，这时候呢又来了一个新的任务，比如啊 V8 正在操作 doom，这个时候啊浏览器的网络线程完成了一个页面下载的任务，而 V8 呢则注册监听了下载完成的事件。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引入一个消息队列，让下载完成的事件暂存到消息队列中，然后呢等当前的任务执行结束之后啊V8 会再次从消息队列中取出正在排队的一个任务。当执行完一个任务之后呢，我们的事件循环系统便会重复这个过程，继续从消息队列中取出下一个要执行的任务。有一点啊你需要注意一下，因为所有的任务啊都是运行在主线程上的，在浏览器的页面中啊 V8 会和页面共用主线程，共用消息队列，所以啊如果 V8 执行一个函数过久，便会影响到浏览器页面的一个交互性能。好了，这节课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啊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这节课的目的呢是介绍 V8 在执行 JavaScript 代码时所需要的基础环境。另外 V8 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啊在执行的时候啊它的一部分基础的环境是由数据环境提供的，这包括了全局执行上下文、事件循环系统、堆空间和栈空间。除了需要数据啊提供一些基础的环境之外呢， V8 自身也提供了 JavaScript 的核心功能和垃圾回收系统。数据环境呢在启动的过程中啊会构造出堆空间用来存放一些对象数据，还会构造出栈空间用来存放原生的数据。由于堆空间的数据啊不是线性存储的，所以啊堆空间可以存放很多的数据，但是啊读取的速度会比较的慢。而栈空间呢是连续的，所以啊栈空间中查找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啊要在内存中找到一块连续的区域却显得有点难度。于是呢所有的程序都限制了栈空间的一个大小，这就是啊我们经常容易出现的栈溢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在浏览器中啊 JavaScript 代码会频繁的操作 wind 啊操作 doom 啊等内容，在 node 中啊 JavaScript 会频繁的使用 global 啊还有 fire API 等等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啊都是在启动过程中准备好的，我们把这些内容称之为全局执行上下文。全局执行上下文呢和函数执行上下文的生命周期是不一样的，函数执行上下文的生命周期啊随着函数执行结束之后也就被销毁了，而全局执行上下文呢则和 V8 的生命周期是一致的。所以啊在实际的项目中，如果不经常使用的变量或者数据啊最好不要放到全局执行上下文中，另外这样会大大的增加内存的一个使用的量。另外呢数据环境啊还需要构造事件循环系统，事件循环系统呢主要用来处理任务的排队啊还有任务的调度啊等等。那么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你认为作用域和执行上下文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更多的朋友。